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乡民喜爱天国乐团。2008年10月19日是台湾高雄弥陀乡一年一度的虱目鱼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天威堂鼓队、腰鼓队与仙女队再次受邀参加节日庆典。他们带来的雄浑乐曲、优美舞姿和祥和风貌，赢得乡民们的阵阵掌声。天国乐团演奏的法鼓、法号、镇十方、颂宝、法轮大法好等曲目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沿路乡民夹道欢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许多民众拍照留念。台湾天国乐团去年第一次参加弥陀乡的这个庆典活动，就受到乡长和乡民们的喜爱。今年乡长特别邀请他们再来参加，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乡民。高雄县县长和弥陀乡乡长在现场欣赏了演出。乡长张文山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到来，他说，这是我看过的最优秀的团体，散发着和谐朝气，法轮功真善人已在台湾生根。县长杨秋兴表示，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净化，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团体，它让社会更美好，我很钦佩法轮功，法轮功是中国人的希望。
著名油画家范一鸣遭受迫害。中共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大肆抓捕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7月中旬，著名油画家范一鸣被北京警察绑架，遭到非法劳教2年的迫害。范一鸣1967年出生于福建，自幼酷爱绘画。199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习班学习结束后，成为专业画家。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他的很多作品被欧美等国私人所收藏。2001年，他应邀为英国前首相希斯先生画像，并被邀请前往英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2001年到2003年，在香港举行3次个人油画展。2004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个人画展。2004年9月出版《同路而行》油画家作品专辑。范一鸣油画精品。2004年和2005年参加2届北京同路而行油画联展。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到7月在北京地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多达586人，其中音乐人宇宙和许娜夫妇下班开车回家被拦车检查，后来被关押。11天后，家人见到的是宇宙的遗体，而宇宙的妻子许娜被非法关押至今。
法轮功学员参加耶路撒冷大游行。2008年10月15日，部分以色列法轮大法学员来到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甘萨科勒公园，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以色列苏阔特节传统大游行。公园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很多专门来以色列参加节日庆祝活动的外国游客。法轮功学员们摆出真相展板，集体练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人们不断地来到学员身旁， 在得知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后，人们纷纷在征签簿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留学生的选择。我是一名在德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999年10月出国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受到了中共宣传的影响，我对法轮功有很多的误解。虽然来到了国外，我还是不想听、不想看有关法轮功的东西。当时的想法就是，法轮功好不好、应不应该镇压都不关我的事儿，只要别给自己惹上麻烦就好。然而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出国4年后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这其中的故事正是我要说给大家听的。虽然为了国内家人的安全，现在我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请相信这些都是肺腑之言。刚来到海外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海外的中国人之间那么冷啊？平时走在大街上看到了中国人，当你很热情地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往往遇到的却是一个冷脸。大家都是同胞，为什么感觉却是那么的遥远？我在大学里却遇到了两个不一样的中国学生，他们正好和我同届同一个专业，他们对任何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会觉得烦，而且是全身心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助周围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每一位中国同胞。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态度、对他人的那种包容心，是我在其他中国人群当中找不到的。他们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是我想象中的奇怪举动或者是思想很异类的人，他们是非常普通又是非常好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可当时我在想，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一次去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城市萨尔兹堡旅游时，我们一群中国人遇到一个西方人，他带着微笑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本小册子。当时突然有个人说，哎呀，他是法轮功。一听说是法轮功，很多人当时转手就把小册子扔到垃圾桶里了，但是我却把这本小册子放进了我的包里。回家之后，我就仔细地把这个小册子读了一遍。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也很害怕，还有一种排斥的矛盾。一个是觉得小册子上面介绍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太血腥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看见过的事情，而这个排斥像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如有一次在德国的火车，一个旅居德国的华人问我和同学们觉得中国的民主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觉得挺好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们讲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用坦克、机关枪镇压请愿大学生等等这些事情。 这时我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一种警觉，他是在攻击中国政府，他卖国。接下来的想法就是，他在攻击中国，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也在攻击我。然后我们马上开始排斥他，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跟他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说的那些我们都没有遇到，我们认为你说的都是假话。现在想想，那时真的是很可笑，而且也不理智。中共又不等于中国，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是为中国同胞的利益着想啊。可当时自己的状态，也就是一种被党文化洗脑后的自然反应吧。然而当我读到这个小册子里面剖析的天安门自焚的很多造假疑点，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在思考中共是否真的在造假欺骗民众。从那天开始，我的思想深处的一个大门仿佛被打开了，它使我对某些事情开始了反思，这到底是谁对谁错。2003年11月底的一天，我又拿起了那本小册子，按照上面的网址上网阅读法轮功书籍。我要看看到底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对法轮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差这么大的声音。当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李洪志先生讲法的摘录文章，文章里的讲解非常浅白，但又让你觉得非常有道理。你在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答案，而李洪志先生结合着科学这样一解释都非常明了，让我的头脑开阔了好多，知识一下子扩大了好多。而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让吃药，宣传毁灭论，我在所有的文字里面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语句。我当时非常的惊讶，也非常好奇，越看越有兴趣。那天我甚至忘记了饥渴，一天坐在那里把所有的文章看了一遍。到了晚上，感觉思想最深处里有一个愿望，我要练法轮功。这个愿望一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对我来说太快了。我从小就肠胃不好，经常腹泻，人一直很瘦弱。然而练法轮功到现在五年了，不但彻底告别了腹泻，而且从来都没有生过病。无论在外面淋了多大的雨，受了多大的寒，都没感冒过。这对于从小体质差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奇迹。国内的父母虽然担心我的安全，但是看到我身体上的奇迹和我自己坚定的选择，也就不再反对了。当我的朋友怕我无法回国，劝我放弃时，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信仰就是真善忍三个字，我不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活着了。我在这个功法中亲身受益了，法轮功书中的每一句话我都得到了印证，而中共所说的都是谎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我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拾金不昧的好人被公安洗劫。宋军芳是吉林省舒兰市植物油厂工人，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一样，他也失业了，靠开三轮车为生。2005年夏天，他开车从舒兰市文化广场路过，捡到一个皮包，里面有1000元现金，还有银行卡和票据。他很高兴，这是他两个月也挣不来的钱呢。妻子边凌云看出了他的心思，劝他，这钱咱可不能要，马上找失主还给人家。丈夫板着脸说，我捡的钱凭啥不要，又不是偷的。妻子耐心地说，丢东西的人多着急呀，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好人，多替别人着想，咱虽然没钱，可咱做人要有标准，这是损德的事，将来对自己也不好。妻子的话打开了丈夫的心，他说，还是大法好啊。 他们根据包里的名片找到了失主，舒兰县政府副秘书长、招商局局长赵书野。赵书野激动地说，包里可不止1000，而是20-30万呢。第二天，舒兰市电视台采访并报道了宋军方拾金不昧的事迹，连续报道了3天。可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这个善良的家庭也未能幸免。舒兰市环城派出所多次上门骚扰，孩子、老人都被吓得害了病，全家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内蒙古通辽市。2008年5月7日上午，通辽市国保大队刘长青领着一伙暴徒撬锁闯进宋军方家，绑架了边凌云，还把家里洗劫一空，2张银行卡、孩子的学费、几千元现金、影碟机、孩子攒的70-80元零用钱，甚至化妆品、儿童食品、小闹钟和旅行袋等都被抢走。宋军方想不通，妻子学大法，身体健康，能干活了，家庭幸福了，他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是个公认的好人，为什么公安不讲道理乱抓人？宋军方领着没钱上学的孩子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要钱要人。宋军方问，抢劫的你们不抓，我媳妇没犯法却被关押，这是什么政府，什么法律？他们闭口不答。现在边凌云在甘奇卡看守所被迫害的得了重病，有一个好心的警察给宋军方透露，你给国保大队某人一些钱，人就放了，现在你妻子的病很严重，有生命危险，保人要紧呢。可是宋军方哪有钱去满足这种敲诈呢？宋军方和边凌云的家乡人呼吁人们关注边凌云家的遭遇，并提醒那些替邪党为非作歹的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公道自在人心，希望他们悬崖勒马，立即释放边凌云等法轮功学员。
周善慧老人被灌的什么药？2008年7月3日，四川彭州市不法之徒把周善慧老人劫持到成都市法治教育中心继续迫害。不法人员毒打周善慧，把自己下身夹着的带月经血的卫生巾扯出来就塞进周善慧老人的嘴里。次日又把肥皂塞进老人嘴里，老人的嘴被撬得鲜血直流。2008年9月9日，老人绝食抗议迫害，被灌进毒水，很快就开始全身疼痛，痛得他在床上打滚，整个晚上都这样，直到第二天，不法人员看他人已经不行了，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书说，双肺已经黑了，苦胆也已经坏死，因为无药可救了，他们才决定放人。周善慧老人已经不能正常进食，颈部不能自由活动，丧失劳动能力，记忆力大减，生活自理都困难。周善慧是彭州市君乐镇香水村人，今年61岁。老人以前体弱多病，浅表胃炎、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疾病缠身。修炼前全身浮肿已经3个多月，到处去医治也不见好转，只有等死了。1999年1月，他拖着多病的身体慢慢地去练功点，开始修炼法轮功，结果所有的病症基本都好了。老人觉得大法太好了，常说他的命是捡来的，是法轮大法师父给的。可是邪恶中共惧怕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于1999年7月开始迫害善良的修炼群众。周善慧老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不法人员劫持迫害。2008年5月24日，老人被再次劫持到彭州看守所迫害，被非法抄家。老人绝食抗议迫害，被捆在蚯蚓上灌食迫害7天7夜。灌食的管子也固定在身体和蚯蚓上，还被威胁说要把它活埋。 7月3日，他又被协党人员劫持至成都市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继续迫害，被毒打、泼水、灌毒水，几乎致死。9月10日，周善慧被送回家。现在老人已经回家1个多月，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没有力气干活，只好把原来经营的很好的承包田送给了别人。他说他想通过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使身体恢复健康，使自己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保持生活自理。周善慧老人被灌的什么毒药，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导致双肺发黑、苦胆坏死呢？老人希望把他遭受的迫害写出来，向善良的人们呼吁，共同制止中共迫害善良。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新唐人举办汉服大赛，回归传统文化。2008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在曼哈顿的乔治王子宴会厅亮丽登场。20多位男女模特在古典高雅的展示台上，把中华汉民族丰富的服饰文化展现在世界时装之都。汉服不是指汉朝服饰，是指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它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大赛从世界各地上百位设计师的上千件作品中评选出250件作品入围决赛。参赛的汉服分礼仪类和日常生活类两大系列。大赛评委们表示，获奖作品款式都是简单而美丽大方，体现了唐宋或明朝服饰最基本的特点，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结合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实用，适于汉服的推广。纽约时装界和时尚界专家称，大赛展示的汉服将是未来人类服饰时尚的潮流，有归正道德、推动传统美德的作用。来自柏林的时装设计师弗鲁浩说，这个服装秀太令人鼓舞了，看完后才知道太优美了，太漂亮了，原来男子也可以穿着如此有魅力，女子可以如此高贵和谦虚。这场服装秀与别的商业气息浓厚的时装秀完全不同，它引领了一个新的时装潮流，带来一种自然、和谐、平和的服饰文化美，让人感受平静、舒服。它会给西方时尚界带来正面的影响。西人模特泽农试穿了古代百姓的日常服装，还有贵族和国王的服装。他表示，日常汉服非常舒适，让人精神放松，它让我很自然地思考生活的意义，让我反思自己的行为。穿上汉服，人就自然要保持一种正直以端庄的姿态，否则会感到不配穿这样的衣服，所以汉服也是教人如何做人。由法轮功学员义工组成的新唐人电视台在2008年盛大推出包括汉服设计、中国舞、武术、中国厨艺、声乐、钢琴等9项世界级大赛，旨在全面回归正统的艺术之路，回归敬神敬天、重德向善的传统道德理念。大赛的成功举办将帮助华人找回失落的文化，以致成为世界又一次文艺复兴的推动力。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人真的有灵魂吗？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很多人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作为最终只是一步一步踏向死亡的过程而已。 生死世界似乎是永远不可能沟通的两重世界，人间的一切恩怨厚爱都在交界处化成过眼烟云，无处追寻。所以死亡是最萦绕人心的问题。当人们开始探索生命的究竟时，死亡与人是否有灵魂的事实变成了关注的焦点。多少人为之低回，为之伤怀，为之迷茫，为之不解。其实我们对死亡并非一无所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有太多太多的现象和事例告诉我们，人其实是有灵魂的。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事例证明灵魂的存在。2002年2月10日，黄历腊月29，在城关镇专制迫害法轮功的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的长子华恒外出骑自行车被撞死后，他的灵魂借附在他的三姑身上，以其生前的声音、语调、惯用词汇等托与他的父亲，隶属并痛斥其父亲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见其父依然倔强不肯认错，又拽住父亲脖子衣领，急得反复大叫：“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华海英在事实面前不得不点头答应。此事在家族中引起强烈震撼，死去的至亲借体还魂，必是真言相告。事后华海英果然放下屠刀，在赞皇县卫生局任职，不再参与迫害。而赞皇县一些明智的官员也有所醒悟，以各种方式避免迫害法轮功。此事被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又惊又怕，派专人前往调查真伪，扬言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他们找到当事人华海英，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派去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所说都与明慧网报道的并无两样。前来调查的官员被真真切切的实情所震动，回去如实交代。河北省委内部了解此事的高官大为震惊，原来灵魂真的存在，更由此看透江泽民的阴险愚蠢，纷纷找借口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还有许许多多死后流离地府，亲眼目睹18层地狱的实况，亲眼见识上刀山下油锅的惨状，亲身听闻作恶遭报的恐怖，而灵魂返回肉体后讲述的事例，在古书中和当今世界频频发生，更有媒体的相关报道。由此看来，有无数次的人事让你淬炼成熟，有无数次的机会使你东山再起，有无数次的因果牵着你再续前缘，当然也有很多罪恶让你沉沦，很多的邪念诱你堕落，更有许多的选择使你彷徨。明智的人为自己留点后路，乐天知命，随其自然，行善积德，不做亏心事，不使坏心眼儿，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你就能活得逍遥自在，你就能远离烦恼痛苦，甚至还能延年益寿，因为行得端，做得正，没有心理负担，不怕将来遭报应，这样做对自身也没有什么损失，渐渐的还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何乐而不为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